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刘发要跟你一起呢进入一个新的开始，新的阶段。一方面呢，是我们的生活当然也迎来了新的开始，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新货故事这个栏目呢也迎来了新的一本书。那么说到新的开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能常常都需要提醒我们，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甚至是下一分钟、下一个十分钟、下一个小时，其实都是新的开始。只是说呢，我们约定俗成呢，喜欢把每一年好像作为一个单位啊，觉得这是一年的终结，然后新的一年的开始，好像特别的有仪式感。但实际上呢，我们常常可以提醒自己的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所以呢，即便说我们每个人啊，在过客的时间里面都有很多呢遗憾，都有很多呢不足，这个也没得关系，因为我们仍然可以向前看，时间仍然在向前流动。虽然我们会因为很多的事情懊恼后悔，会觉得自己没做好，或者是因为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耿耿于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上帝给了我们的时间是让我们不断呢可以去学习成长。每天24个小时，每一周7天，然后呢每一个月30天，这些不断的循环让我们不断的来反思过往的一些失落也好，或者不足也好，也可以不断的为过客做内心的小小的幸福来感恩。所以时间这个记号呢，只是一个刻度来帮助我们，不要成为我们的捆锁，而是能够喜乐呢每一天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每一天能够享受他同在的祝福。最近呢，刘芳也抓紧这个新开始的阶段呢，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也跟老的朋友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当然一方面也会觉得好像有点疲惫，有点麻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特别的为此感恩，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每一次的关心的连接都不是偶然的。每当上帝把每一个人带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彼此认识交流，那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恩典和祝福。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啊，为了与我们每一个人建立关系，他亲自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来陪伴我们，与我们度过这人生特别困难的这些过程，并且他胜过了死亡，使我们可以与他永远的同在。所以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也要常常呢珍惜我们跟每一个人接触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跟我们的相处里面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的生命力，或做官做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这不意味着说是我们每一次都非要苦口婆心的讲一大堆话，或者是做一大堆的教导，而是真的也作为一个愿意聆听的人，并且呢也愿意关心别人真正的需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真实的生命状态展现在别人面前。我想这个也是最好呢活出福音的一种方式，也盼望我们在新的开始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当然我们晓得的是，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新的一分钟，但是我们所相信的为永恒的神耶稣基督，还有天父上帝，都是从亘古到永远一直不变的。不管我们的世界如何变化，不管我们的周围人如何变化，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也以他的慈爱鼓励我们，不论如何的变化，我们仍然可以从他那点直取那种永恒的爱，可爱周围的人。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货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今天将要来读的是内地陆金国这一本书。那么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呢，就明白是讲陆位女性的故事。在1865年中国内地会船历史开拓了两项史无前例的大胆创举。第一项呢是在经费方面，当时戴德生率领同工着手进行内地会工作时，没有到处的捐款，只是借着祷告将一切实际的需要带到富神的面前，因为他深信神的工作若按神的方式来做，断然不会缺乏他的供应。这个属灵的原则也不断地应用在各样的宣教团体当中。还有另外一项创举呢，就是在宣教团的人员方面，内地会毅然地差派单身的女宣教士到中国内地从事开花布道的工作。这在1865年的当时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任何人接受这样的职分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风险，更不用说是对于单身女性来说了。这些年轻的女子离开了当时国力强盛的英国，告别安逸舒适的家园，转而投身如此冒险的宣教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属灵上笃定的信心，当然还有神的保守和带领。内地陆金国这本书为我们介绍其中六位与中国宣教相关的女性，她们虽然不是每一位都在中国生活了很久，但却都为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叫做阿美利亚。在内地会的史料上，阿美利亚似乎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幕后人物，但是她对于内地会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阿美利亚是戴德生长年以来最亲密的属灵同伴。如果说戴德生的生命是一张网子的话，那么这张网的每一条惊险危险，每一个网页都与阿美利亚不可分开。现在让我们透过时光隧道回到19世纪的中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我们可以看到一位13岁的小女生，她留的一套卷发，穿的拖顶的长裙，以及笔挺的上衣。这位秀丽端庄的小女孩名叫阿美利亚。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刚刚收到了孩子们的来信，感到十分欣慰，就跟上次收到你们来信一样。是在本月的19日星期一，也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天，这真是让我觉得有如获至宝的感觉，真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其实啊，我最近觉得心情相当沮丧，一方面觉得自己平庸得很，跟某些聪明机巧的女性相比，我真是自叹不如。另一方面，我也懊悔不该畏首畏尾，唉，自己的性格总是容易怯懦和妥协，遇到比我聪明的人，我就会自惭形秽， 恨不得在地上抓个洞躲起来。当然我也晓得所有的自卑也是出于内心的骄傲。后来我也觉得在我们学校接受教育的周围有一些人似乎吃了不少的苦头，虽然维持着这一所学校在经费上确实是有点捉襟见肘，但是我们也有不少亏欠，其实许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才是。然而尽管我犯了许多错误，神还是一疼的大赏，在看顾托举的你们，让你们大多数的事情都还是能够顺利并且灵欢心神。这个周日早晨我待在家里，跟神有一段安静交通的时间。神也让我看到基督的宝血是何等的珍贵，可以遮盖我一切的罪恶和过犯。希伯来书9:14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私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过去的错误虽然已经赦免，然而我还是很遗憾未能抓住那许多已经错过如今永远也追不回来的机会。刚刚所读到呢是阿美利亚于1898年所写的一封信，那是他自己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并且有其中四个都已经在中国学校。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抓回到阿美利亚13岁的时候，那是接近傍晚时分该要准备晚餐的时候了。阿美利亚把做了一阵子的习题本关上，将桌面清理干净，再从抽屉中抽出一块布来铺在桌子上，和往常一样他边哼的歌边做这些事。从小时候到现在，母亲就是他唯一的老师，这张桌子也就是他的书桌。不过再过不久呢，他就要去火山阿姨所在的巴丹安哈堡所办的一座小型的女子学校就读了。对于一个13岁的女孩子而言，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啊！她将要去到学校上学了。这时候店里的门铃声，使他回了回神，吓到了他的哥哥戴德生。晓不得他是正在招呼客人还是刚刚送走顾客呢。阿玛利亚迅速地跪到沙发上，从小窗户微微看视了一下店面，他看到了自己哥哥的脸，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只见他之前还是殷勤有礼的笑容，但只是刚刚跟顾客说完再见，那瞬间他那谦恭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画上了一种不满甚至有些阴沉的表情。阿美利亚晓得哥哥对于家里面每天早晚要读经，星期天必须去教会，家中反客若非亲戚族人就是父亲的牧师朋友等等的这种单调的生活感到厌烦和无聊。虽然在父母面前哥哥总是强颜欢笑，但是如果只有阿美利亚在场的时候，特别不再掩饰自己的心情与感觉。戴德山的时候想要的是那种不时的有新鲜感的生活，他羡慕那些在银行里面的年轻小伙子们所从事的活动，他们有车买马，骑着马去打猎，那该多好啊！不过这些年轻人口中总是传说并没有神。那时的戴德山倒也感到惊讶和疑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否是真的。阿美利亚确实晓得他哥哥的问题与苦闷，他缺乏对神的信心，需要被神更新和改变他的生命。对阿美利亚而言，他所相信的神就是神，神就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这件事不会以任何人或者事情为转移。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神同在，或者说感受不到快乐的心情，这并不等于神不存在了。当我们冷静思想，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的罪的问题、扰神的问题或这个世界的问题。只要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错，求神的赦免，那么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阴霾也会一扫而空。这就是阿美利亚所相信的。不过当他发现只要他企图说服哥哥与他争辩这些事都是枉然的，甚至这只是让哥哥更加的不愿意来听神的话，更不愿意顺服，因此他决定采取其他的方法，只有迫切的为他祷告，甚至是一天三次来祈求神改变他的心。并且阿美利亚还把这件事情记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来提醒自己。他写道：哦主啊，我恳求你拯救我的哥哥，让他认识你。当他如此祷告时，他充满了信心，相信神也必快速地成就这件事。结果有一天呢，戴德山向阿美利亚透露了一个秘密，并且要求他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他要将这个秘密亲自地告诉父母。原来是星期六的下午，店铺已经打烊了，他闲来无事，就从父亲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小书，走到花园近滩的主餐室去读。还没读之前，他早就晓得这本书一定有一个故事做开头，与一段说教做结尾，因此他本来只打算读那个故事的部分，后面说教的部分就略过了。但是结果他居然还是把整本书完整的读下来了。而且也就在那天下午，戴德山他独自在主餐室里祷告，介绍了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这事之后，戴德山错把妹妹的小日记本当作是自己呢，结果翻开的时候，他赫然发现自己的名字早该写在这本日记本的里面。他不由呢一口气读到最后一句，才发现妹妹一直在苦心为他祈祷。戴德山下来就很疼爱这个妹妹，自从这天起，他更是更加的感激她。兄妹俩一生之久都维持的在主里面非常纯好的手足之情。自从戴德山在主里重生得救之后，兄妹俩体验到了信仰生活若是只停留在享受读经祷告会以及产生的乐趣，或者仅仅和主内兄弟姐妹为伍，只是得到激励自己热心的同侪认可，这些虽然都很好，但是却还是不够完全呢。他们也觉得这也不令他们的信仰生活满足，于是每逢周日晚上，两个人便携带的福音小册子也得阴暗狭长的走廊，在后杆上逐家逐户地分发这些小册子。而他们近前的父母当然也全心支持他们的工作。小时候啊，阿美利亚常常被哥哥戏弄，甚至倒哭他，但是妈妈长大之后，哥哥也很疼爱他，两人的关系也十分的紧密。直到他又去到外地求学，哥哥也常常写信给他。他说道：哎，我是那么经常的给撒旦留下试探的余地，轻浮也不积极，明知不好却又常常任性，任由自己的血气发展。亲爱的阿美利亚，我的妹妹，求你为我祷告吧，求你为我能够真正的追求完全的圣洁。兄妹俩一直都有着非常热切而成熟的书信往来，彼此都很难释放表达邻里的需要，分享内心的感受，并且迫切地为对方祷告，只是他们的心灵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修炼的神明也在渐渐的成长。奥麦利亚16岁生日时，戴德生带他到伦敦去拜访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顺便呢也参观游览，并且与一群中国家庭接触。虽然呢是那阿美利亚，不过还是一个女中学生，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她也举止得体，谈吐大方，与哥哥同样留给了人深刻的印象。在伦敦，他们巧遇了来自老家巴音斯兰的朋友本杰明，他是一个外表英俊、生活严谨并力求上进的年轻人，也是戴德生的好友。奥麦利亚17岁刚刚从学校毕业时，她的婶婶去世了，留下了几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人照顾，于是奥麦利亚便愿意承担这个照顾孩子们的职分，毅然搬到了穆斯叔叔家，肩负起这个母亲的角色，照顾堂弟妹们。这时戴德生自伦敦写信回来，报告了一则令他兴奋的消息，就是中国布道会已经准备差派他前往中国了。1853年9月，戴德生乘坐道姆福斯号帆船驶往上海，经历了6个月漫长的行程，终于抵达。随即他就写信给阿美利亚。之后，只要是他感觉到孤寂的时候，戴德生都会写信给他亲爱的妹妹，信件中也本能地流露出他炽烈的手足之情或思念之情。他写道：亲爱的妹妹啊，我爱你超过了自己的生命，保罗为了他骨肉至亲的以色列人，就是自己被诅咒他也愿意。我想我也能体会保罗的心情，因为好像我自己也有了类似的感受。如果你也能跟我一起享受这善后的福分，那么即使我只得到此后呢，我也都满足了。戴德生十分渴望奥美利亚能够加入宣教的行列，然而每当奥美利亚一想到自己的母亲，心就开始动摇起来。母亲因为哥哥的远行已经够难过了，如果连自己也要离开，那么对于这母亲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但是他也深深地晓得，哥哥在这异国他乡的学校必须要有个伴才行。哎，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奥美利亚内心的挣扎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存在了好些年，因为一直没得一个特别明确恰而有力的因素能够驱使他做出最好的决定。尽管如此，他每一天仍然是非常尽心尽力地照顾周围的人，尽心尽力地作为一个基督徒而好好的生活。他也是无比的关心戴德生生活的一切，只要有哥哥的来信，奥美利亚总是一度再度，并且激情地分享给每一位愿意关心他的人。刚才所提到的那位班杰明就是其中的一位。起初班杰明只是由于对戴德生的关切，所以呢常常都去戴家去走走，听听戴德生近来的状况。不过渐渐呢，他却发现戴德生的妹妹奥美利亚却成为了吸引他去戴家更大的一股动力。于是啊，班杰明征得了大夫的同意，暂时呢与奥美利亚同行交往。远在中国的戴德生晓得此事之后，虽然也为妹妹有一位好的伴侣而感到高兴，但是同时他也有失望与难过。他写信来跟奥美利亚说：奥美利亚，我知道你的幸福也很重要，班杰明也是一位很好的弟兄。哎，但是这十年来我真的一直都在盼望的你能够来中国与我作伴，但现在 你要结婚了，这卡起来似乎是不困难的事情了。你晓得我要实话跟你说的话，哎，我真的也十万户难过。这个星期呢，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感到有些难过，甚至到了要心碎的地步。其实阿美利亚自己又何尝不觉得难过呢？但是他也并没有得到一个更明确的护照要他去到中国，他只有更加的切切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求神能够为他也为哥哥预备一个更明确的指示。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内地路经过》这本书呢第一个篇章，介绍了阿美利亚，就是戴德山的妹妹。她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们刚刚才认识了这位非常亲切有信心的善良的女孩阿美利亚。正说到当戴德山去到中国宣教时，阿美利亚却没得办法尽快的去到他身边陪伴。那么接下来神的带领又会如何呢？阿美利亚又怎样呢继续陪伴他的哥哥进行这个宣教旅程呢？那么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讲他的故事，你要记得来听。
我留在你